人生在世，天天天，日月如梭，年年年，富贵之家有有有，贫困之人寒寒寒，说升官发财得得得，俩腿要是一蹬，完完完。书接上文，白眉大侠徐良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和西伯大头鬼房叔安，带着个车老板，两名仆人，保护着受了伤的白云剑客夏侯仁，要转移到小王家坨。可是他们万没有料到，刚走到华阴县东关外的双阳岔道，突然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人给堵住了。徐良吓得颜色更变，哇把绿球球糟死够呛。方叔安吓得一蹦多高，晃着大脑袋直拉响鼻儿，
完了，这你完了，这可坏了。
就在这时，山县居良探膀臂，苍当拽出金丝大欢刀，就要过去玩命。白云瑞也争着抢着要过去，明知不行，也豁出去了。方叔安一看，急中生智，
我爹，老叔，在这个场合用不着你们二位，我说你们呢，就保护白云剑客，瞅个空子快跑，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叫仨鸭子，把他们交给我了。我这个人呢，没羞没臊，没皮没脸，活着跟死了也差不多少，我就豁出去，我把这帮王八蛋全吊住，干了我过去的了。
你看方叔安这人呢，有最大的特点，在关键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。没等徐良和白云瑞答应，方叔安打电步飞身行，蹭就跳过去，把小片刀晃三晃，摇了三摇。
我说夏随良啊，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，可惜你还人称金灯大剑，竟干这种勾当，我就是死了也不服。来来来，你跟方某大战八百合。
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，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就凭我的身份要跟你打八百回合，还叫金灯大剑吗？不过夏随良也是个机劲，暗自咬牙，心说今天我给他们来个收庄包圆，一个不剩，务必要剪草除根。想到这儿，他一晃掌中三间匕首月，就要下棋毒手。房叔安那两下子哪行，他无非是仗着胆子胡说八道，信口雌黄呗。房叔安心中暗想，可坏了，也慢说是我，就是我老叔我干老，我们爷儿仨过来也打不过半拉夏随良啊，这要有人帮忙该多好。因此他扯着嗓子他就喊上了，
我说那老朋友你跑哪儿去了，在关键时刻你怎么不露面， 你要再不来，我可骂你八辈的老祖宗。
您还真别说，不巧不成书，事实上这发生的事儿，有一位高人全都看在眼里。这个人一边看一边乐，心说方叔安这小子真是没羞没臊啊，我看你怎么折腾。后来这位老者发现眼看要出危险，不能再等了，因此他斗丹田喊喝一声，叔安不必担惊害怕，夏遂良莫要发威撒野，老朽到了。话音一落，有一人飘身行，跳在夏遂良近前。房叔安一看呢，乐得直拍大腿。这老头非是旁人，正是多次在暗中帮着他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个老头。方叔安心说罢了，这老头说话还真算数，他告诉过我，假如遇上危险我就喊，喊过三遍他是准来帮忙。哎，真来了。单说这位老者笑呵呵冲着方叔安一点头，叔安后退。哎，好吗老爷子，嘿嘿，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，刚才您看见没，我把架子都拉好了，绳子都准备好了，我伸手要捉拿金灯大剑，这不是老爷子你来了吗，我就得让贤呢，他我这个人向来就这么好，露脸的事都交别人，我退在一边去。老爷子您请吧。老头一看我还得领他的人情，好吧。老者稳当当来到夏遂良近前一抱拳，对面可是金灯夏老剑客吗？老朽有礼了。金灯剑客不看来人还罢了，一看这老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当时这脸就变了。老人家，假如我夏遂良没有认错人的话，您是不是就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夫安？夏遂良可认识他，来人正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老剑客。陶禄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正是老朽。金灯剑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跟方叔安他们这是为什么呢？夏遂良点点头，陶老，您真不知道吗？那你就问问山西燕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这帮东西仰仗着开封府的势力，专横跋扈，胡作非为，杀了我们的门人郭长达和飞剑仙朱亮等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今日夏某把他们拦住非为别物，我要给死去者报仇雪恨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夏老剑客，我看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单巴掌拍不响啊，你说你的理，他们说他们的理，究竟孰是孰非，我看你还好好的调查调查，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， 如果能赏脸的话，我看今儿个这个事儿就算了。您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，我呢也从中给了解了解。真要是徐良、白云瑞他们不对，翟良辰挑吉日必当登门认罪，不知夏老剑客意下如何。夏随良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，冲着陶老冷笑了两声。陶老剑客，要这么说，你跟白眉徐良等是一个鼻子眼出气了，你怎么就知道单巴掌拍不响？你怎么就知道我这么做有点过分？陶老，要能听我的良言，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此事。您从哪来还回到哪去，以免找出麻烦，后果不可收拾。哦，金当大剑，你还要恐吓我吗？这不是恐吓，如果陶老不听，我认识你，我的三尖匕首钺可不认人。哟，陶福安闻听气的脸也变了色了。好，夏随良啊，我认为你这么高的身份能够通情达理，闹了半天你跟朱亮、郭长达等辈是一丘之貉呀，既然不听老朽的良言，今儿个我叫会会怎样个金灯大剑。你要能把老朽给赢了，对徐良等人你爱如何便如何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赢不了我陶禄，要想动徐良等人一根汗毛，势必登天。两人这就说翻了。王寿安一看太好了，他就盼望着陶禄用百步神拳无影掌打了金灯剑和夏随良，因此在旁边啊紧给加油添醋。
我说老爷子，跟这种人呢您甭讲道理，夏随良这帮小子是什么东西，香臭都不知，是非不变，您跟他说了老半天等于对牛弹琴了，干脆打家伙吧，你不打他他身上难受。这方叔安在旁边说起来没完了，单说陶老往下一侧身，晃双臂，摇脑袋，舌头尖顶住上牙膛，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运用元功，把右手一扬，就施展出百步神拳无影掌，又叫隔山打老牛，奔着金灯剑和夏随良的面门就是一掌。耳轮中就听着夏随良早有准备啊，他知道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，这老头真要急了眼，两个人要伸伸手，究竟谁胜谁败他心里可没底啊，因此格外谨慎注意。陶老的掌风未到，夏随良上步闪身，哎，把这一掌就躲开，晃三尖匕首钺猛刺陶老的心窝，陶老滴溜一转圈把钺尖都躲开了，底下就使了个高挂连环腿，嗖啪奔他的下盘。
夏遂良使了一个一鹤冲天撑，拔地而起，蹦起了有一丈八尺多高，在空中往下一落，双手捧月，猛刺陶老的肩颈穴，头翻，往下一俯身，噌，从夏遂良的腿底下钻过去了。这时，夏遂良的双脚已经落地，陶老把身子也转回来了，两人往前一凑，又站到一处。就凭他们两个的身份，一半时分不出输赢来。陶福安把平生的能力都施展出来了，他准知道面对强敌需要一丝不苟，有半点疏忽这条老命就得交代。可夏遂良也是持此看法，因此他掌中的翻肩匕首越是频频发动猛攻，够奔陶老的致命之处就下了毒手了。方叔安在旁边一看，
更
他转回身来问徐良，
我说干老，你看这俩人动手，是谁能输，是谁能赢啊？
徐良也一皱眉，晃了晃脑袋，看现在这个意思，一半时分不出上下来，不过要打的时间长了，我看陶老未必能讨出便宜来。
你要这么说，那百步神拳无影掌也不好使了。
那当然了，那分对谁，要对金灯将和夏遂良恐怕还差着一些，
那不要够呛。那陶老要不行，咱也得吹灯拔蜡呀。
哎，正在这紧要关头，树林里头有唐锣响，唐唐唐，算灵卦，算灵卦，大刘运卦未卜先知。哎，有算卦的没有啊？哎，我前边这怎么回事？扑腾扑腾的，怎么这么热闹？来来来，瞎子也凑个热闹。方栓等人甩脸一看，哟，来人非是旁人，正是冰山北极岛四老之一邹瑞、邹化昌。邹老剑客，哎呦，把方叔安乐的，老爷子你别装蒜了，你快过来吧，这块我们正等着你呢，把刀都给你磨好了，就等你下家伙呢。邹老剑客笑呵呵来在众人面前。前文书咱说过，邹瑞在八王内吃了个大亏，被人家一掌击下擂台，好悬没要了他这条老命。事后呢，他被送回冰山北极岛，封上人雪珠帘，用昆仑闭气功各种的良药给他调治伤症，现在的身体已经复原了。邹瑞在冰山北极岛接着讲评的情景，知道三教堂要召开三教81门盛会，请他参加。邹瑞呢，想起当初八王类的事儿，有些不服不忿，这次来一者是帮蒋平徐良的忙，二一者要找仇人报仇，因此他才来到三教堂。没想走到双阳岔道这儿遇上战事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但是他一看跟动手这个人正是金灯大剑夏遂良，老剑客的心里就翻了好几个个。他深知夏遂良的能耐盖世无双，非是朱亮、郭长达之流所能比的。 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要想胜人家谈何容易啊，但是赶上了还不能不管，因此他硬着头皮这才过来跟徐良方专见面，说了几句话之后，他手敲着唐锣来到战场，唐唐，算灵卦，算灵卦，大刘运卦，未卜先知，夏遂良，我都给你算好了，今儿个你老小子是要倒霉。曹老剑客，夏遂良可够厉害的，并非一人能敌。来来来，我给您打个下手，咱们俩双战于堂。